上主的语言是我步履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圣经小典故，与您在空中有一场美丽的邂逅，借着趣味生动的故事，聆听天主的圣言。这个节目是由见证月刊与真理电台联合制作。萧永文神父撰稿，洪真主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圣经小典故，我是冯真。今天要为您播讲的单元主题是鸽子。在庆祝国庆或和平日时，许多国家或团体都会以释放鸽子来象征对和平的渴求与期待。这种做法渊源于圣经创世纪。根据创世纪第八章，诺厄一家人在洪水来犯时躲到方舟里去，待大水烧退后，诺厄便放出鸽子探究水位，如果地面积水未退，鸽子找不着落脚的地方，便会飞回方舟。他每过一星期就放出一只鸽子来试探，直到有一天，从方舟中放出的鸽子在傍晚飞回来的时候，嘴里衔着一根绿的橄榄树枝，诺厄才确定大水已退去陆地，他们可以安全登上陆地了。从此鸽子和橄榄叶就被用来象征灾难的结束以及和平的到来。除了和平外，鸽子也是胜利的标记。圣咏第68首是描述军队胜利归来的凯歌，其中正当你们在洋战中寻梦，鸽子的翅翼涂上了白银，翎毛闪烁着火红的黄金，这一句便是形容人们还在睡梦中时，出征的战士们穿着闪烁发光的盔甲列队归来的情景。人们自古以来便渴慕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飞鸟的血翼飞翔更带给人无限向往。鸽子像其他飞禽一样能自由翱翔，因此成了自由的象征。圣咏说，但愿我有鸽子般的翅膀，为能飞翔而去，栖身安藏。雅歌是圣经中的一篇抒情叙事长诗，借着男女间的爱情歌颂上主的无限圣爱，其中好几处是以鸽子来比喻，如我的鸽子，我的完人只有一个，以鸽子比喻情人，我的爱卿多么美丽多么美丽，你的双眼有如鸽眼，写鸽子的大眼睛让情郎思念起爱人的漂亮眼目，我那在岩石缝中在悬崖隐处的鸽子，请让我看到你的面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可爱，你的面貌美丽动人。鸽子的咕噜声就像情人的呢喃情语，作者用这篇诗歌来表达上主也是这样主动地寻找和追求人类，他的爱是那么真实可靠。马窦福音也有一处是用鸽子形容淳朴的美德，看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所以你们要机警如同蛇，淳朴如同鸽子。这句话鼓励我们待人一方面要真诚无畏，以心体心，另一方面也不可幼稚无知，对世俗的险恶视若无睹。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鸽子在以色列地是极为普通的家禽，当时是穷人作为祭品的鸟类。 根据勒位记的记载，若有人给上主献飞禽做全燔祭，该献斑鸠或雏鸽做祭品。如果他的财力连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也不能备办，为赔补所犯的罪，应献十分之一恶法细面做赎罪祭祭品，上面不可倒油，也不可放乳香，因为是赎罪祭。在路加福音的描述中，圣若瑟和圣母玛利亚是虔敬的犹太人，他们遵守梅瑟法律的规定，定时参与各种礼节。耶稣诞生后，已满了母子取节的日期，他们便带了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行取节礼，包括按照当时法律上所吩咐的带去了祭物。由于他们家境贫穷，需要奉献的是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除了生孩子后的取节礼外，其他情况也有类似的取节和奉献。比如赖病人痊愈后行取节时所献的祭品，也是按自己的财力来奉献。为穷人只需备办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由于上京祭献时需要用到鸽子，所以圣殿走廊有人贩卖鸽子。若望福音记载了耶稣驱赶这些商人的事迹。按若望的神学观，天主的救恩是为全人类的，不分犹太人或其他人。当他描写撒玛利亚人皈依耶稣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当时犹太商人买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地方是在圣殿的外廊，正是外邦人的庭院。这是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意识非常强烈，只有司祭能够进入至圣所，而圣所之外是犹太男人的大堂，接着是犹太女人的厅堂，最后才是允许外邦人进入的外廊。现在商人在那里做生意，简直是无视他们的需要，严重妨碍了他们追求天主的祷告机会。所以耶稣才会大发易怒说，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福音中引用鸽子直接来谈宗教的，是用鸽子来形容天主圣神。圣使形容耶稣找若翰复喜时，圣神借着一个形象如同鸽子降在耶稣上边，并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喜悦。天主圣神的临在与运作神妙莫测，像风一样的随意吹送，因此不容易一语道尽。圣经上除了用鸽子来形容度充满圣神的生命所带来的温良和平的效果外，还用了别的形象来做比喻，包括气息。比如天主创世时有圣神的气息，耶稣复活后也向门徒吹气，赐予他们再生的圣神生命。圣神也被形容为大风的巨响，就如五旬节那天宗徒们聚集的地方，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这是形容圣神无形的力量。此外，圣神也像火舌般散落在他们头上，这是光明与力量的象征。而基督信徒在生活中更要祈求圣神来引导坚固我们。今天圣经小典故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